弟兄姊妹平安，喜乐不喜乐？好，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这样美好的教会中来聚会，来敬拜，来赞美你。主耶稣，你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相信在中国大陆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条件，让在那里有多少的人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敬拜你。同样，我们在这里也把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在你的面前。主，你悦纳我们的赞美和敬拜。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来祝福在普天下的教会，也来祝福在哪位的教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宝血再次遮盖在这里，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求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的心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因着遵行你的话语可以蒙福。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知道按照这个既定的程序呢，我们不是讲这些，但是后来安志牧师说，他说我改题目了，哎呀，我想我自己也可以改题目，也改，因为我们很少涉及到婚姻关系，我们今天讲的是婚姻关系。其实在哥罗西当中 书当中说到，一开始耶稣拯救了我们，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应在我们的实际的现实的生活中活出新人的样子来。我们已经那个旧人已经完全的死了，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做新人。我们做新人，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是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当中，怎么样，我们都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完全的不同的表现。不过这次呢，我们单讲婚姻的关系。我们知道，首先呢，婚姻是神的安排。你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婚姻都不是你的父母做主，也不是你做主，谁做主啊？神做主。神做主，在婚姻当中，神把两个性格完全相差又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联合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呀？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如果你发现你跟你的先生或你太太，你们两个人相差性格相差很远，南辕北辙，那不是错误，那是神一个完美的结合，一个神一个完美的安排。我不知道你自己，我想我们可能啊，每个人啊结婚都会讲，有的时候啊，你跟你的配偶之间性格好像差得很远，那是神奇妙的安排。神就是借着这样的安排，这样的结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性格。可以说，完美的婚姻是一个祝福，是不是？我知道，你知道，在我们的老家到现在我们村里都没有离婚的。完美的婚姻都是啊一种啊一个幸福。你知道啊，我有五个哥哥姐，两个姐姐，茱莉亚呢也有五个哥哥两个姐姐，我们没有，真的家庭没有出问题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好，而是说神，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离婚呢，其实你知道吗，是一种咒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真的，我认识一个人呢，你知道吧？他，我一个朋友，他离婚了，他的弟弟离婚了，他的妹妹离婚了，他整个的家庭都在这种婚姻的不幸当中。啊，其实不是我的朋友不好，其实实在是在我们信主以前，在信主以前，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婚姻中的关系。我们今天，我们从神的话中看看，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的关系该是怎么样的关系。第一个是啊，哥罗西书啊3:18，说你们妻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响义的。如果你要是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的话，那里讲解的更详细，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不知道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有个字是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呀？就是顺服。顺服， 可是顺服对我们来说，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大陆出来的姊妹，我们接受了半个世纪，是吧，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那种无神论的教育，我们个个都是强人，从来不会温柔，更不会说，更容易谈到是顺服。你知道吗，一个不是从大陆出来的姊妹，她自己亲口说，她说在教会中啊，听了两年的道，教会两年中一直在讲顺服，她听了两年的道才慢慢的知道什么，慢慢知道一点什么叫顺服。从这个这里说，我们不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去顺服别人，因为这个堕落的天性，自从犯罪了之后，我们堕落的天性就是谁做头啊？我自己做头，我自己做主。当然在神在家庭中，他定了个次序，就是让妻子来顺服丈夫。我们知道在神当初造人的时候，造亚夏娃的时候，要夏娃成为亚当的什么帮助者，成为他的贤内助。可是呢，人类的堕落就是从家庭首先开始的，妻子是吧，这个夏娃做主，然后男人呢顺服女人，整个的家庭怎么样就崩溃了。他原来本来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是何等亲密的关系，是不是？和现在不同了，自从罪进入世界之后，然后这个女人呢成了他眼中的沙子，他呢成了他肉中的，不是肉中的肉，而是肉中的刺。每天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都在伤害，都在疼痛之中。真的，我过去我看着啊，我说我见过结婚20年的，我见过结婚40年的，也见过结婚60年的，很少有真正的和睦的关系的。你过不了多久，你会看着外边是很和睦，即使信主的人，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那什么都在里头，一种吞噬，都有种张力在里面。最终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箴言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那个时候就思想，到底怎么样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呢？后来我发现，一个顺服丈夫的妇人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借着她对丈夫的顺服，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建立。怎么样一个妇人是一个愚昧的妇人呢？一个不顺服丈夫的妇人，她就是个愚昧妇人，因为她不顺服她的丈夫，结果是整个的家庭被拆毁。你知道吗，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哎呀，我想我是，首先是我是做丈夫的，我首先想啊，我应该先讲做丈夫怎么样爱妻子。可是后来想不行，因为神定的次序，是不是啊？神定的次序，所以我们做妻子，首先你也不要去问我的丈夫是不是爱我，我首先要问一问我是不是真正的从我的心里顺服我的丈夫，尊重我的丈夫。如果你要是不顺服你的丈夫，你怎么能够想到他能够真正的来爱你呢？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有些人我告诉他，你应当顺服他丈夫，你知道吧，他这个妻子就瞪大了眼睛说，凭什么顺服他，是不是？凭什么顺服他？我们知道在婚姻的关系里，我们常常都是想到对方给我们的伤害，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说我也伤害了他，我甚至没有想到过说我伤害过他，你懂了吧？因为我们人啊都是自私的。有人要提起他的先生来，你知道，看看他的脸上，尤其是在大陆啊，他的脸上，他的眼神里都显出那种鄙夷啊，是瞧不起的样子。你从他说的口气里看，显明他根本没有把他的先生放在他的眼里，他就不知道说这是他的先生。你说这样，因为这样的家庭，他能够真正的幸福吗？圣经说你要敬重你的丈夫，这个以弗所书那是最后的一节，就说，你知道我在啊认识一个姊妹，她在国内的时候婚姻关系不好呢，她只是来到了澳洲，你知道吗？自从她信主以后，她懂得这个神对家庭的秩序之后，你知道她就完全的改变了。她每次打电话都每次打电话给她国内的先生，她都道歉，你懂了吧？给她说安慰的话，她把婚姻之前所有的罪过都归在他自己的身上，其实真的不全是他的错， 因为她丈夫又抽烟又喝酒，是吧？喝醉了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国内非常明，喝醉了就打骂人，骂人打架。你什么？当她一开始她自己就说，她把所有的啊过去的过错都归在她身上的时候，当然她丈夫终于找着出气的地方了，结果就把罪过的嘛，全都归罪她，懂了吧？她就还是就甘心乐意把一切都承担起来，知道吧？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啊，这个姊妹她有那样的勇气，那样的胆量，那样的魄力。我觉得有的男的他都没有这样的宽容大量，你知道吧？你知道吧？他的婆婆家，他整个家庭，他就是纵容了他们离婚了，给他离婚，懂了吧？可是这个姊妹呢，非常的正直，尽管他自己受了很大的伤害，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想到过离婚，是吧？别人要给他介绍对象，他都毫不留情的断然拒绝，是吧？开始你知道吧？后来他就开始用圣经的话给他，因为他丈夫那个就是脾气非常的暴嘛，是吧？她就拿着手机啊，就给她丈夫在国内发经文啊，发圣经的经文，对吧？发经文。然后呢，一开始她丈夫看着这个非常生气，你知道吗？看着非常生气。你知道慢慢她丈夫怎么样就不生气了。神的话会改变她，神的话在改变她，她丈夫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你看，当一个人你知道我们人的心事是什么？是我们常说中文说肉长的。我们人的，当你对他好的时候，当你顺服他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会继续的什么。我看见神来祝福这个人，就是因为他肯舍己，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效法主的榜样，来走主的道路，来顺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他的生命就在蒙福。第二个是保罗在这说啊。这在主里面是相异的，就说妻子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顺服也不是一个盲目的顺服，而是在主里面的顺服，是在真理之下的顺服。如果他让你犯罪去，或让你不信主，那个怎么样？那就你就不应当顺服他，是不是？在彼得前书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自己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当一个人他有贞洁的品行，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的丈夫会看到这一点，会被他妻子贞洁的品行被感化。我们说在国内有一对夫妇啊，你知道吧？这个妻子是基督徒，是吧？他今天要去聚会，是不是？丈夫呢？丈夫不是信主的就不让他去聚会。那国内可没有说这里的什么保护，国内的就是打，你懂了吧？丈夫必须很厉害打他，然后撕他的圣经，把圣经，只要你去一次就回来把圣经撕掉，然后他呢就再去买一本，还去聚会，懂了吧？去做礼拜。后来他丈夫就回来再给他烧掉，懂了吧？他还是坚持的去聚会，就这样买一本撕一本，买一本烧一本，你知道吗？在20年的逼迫里，你知道他烧了多少，买了多少本圣经啊？300本圣经，这真的啊，买了300本圣经，他丈夫烧了300本，300多本呢。后来他丈夫怎么样？就信主了。他丈夫信主以后，他说我信主啊，纯粹是被我妻子感化过来的。他说他信耶稣逼迫他打他，他说我关上门啊，他都从窗户上跑出去，懂了吧？他还是要去出去礼拜，从来也不给我吵，从来也不给我骂。他说我现在觉得我对不起他，我也对不起主。后来这个人就成了教会的主要的同工，懂了吧？甘心乐意的服侍主。相信你要是在主里面顺服，为了主的缘故顺服，不会吃亏的，最终还是让神得到荣耀。可能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要是自私的话，当他遇到这事的时候，可能在他心里积攒了很多的苦毒，是不是？很多的苦毒。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是吧？我们读这句话的话，你看这只有两句话，一个是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一个是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是吧？ 你不要说哎呀，他等到他爱我的时候我再怎么，我再顺服他，不是这样的。我们妻子做妻子的来读妻子那一条，是不是？做丈夫的怎么样读丈夫的责任，是不是？这个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来顺服的，不是让我们来使用的，你懂了吧？很多时候说啊，当妻子他不顺服的时候说，你看这让妻子顺服丈夫，其实不是这样。你做丈夫的应当是什么？你首先去爱你的妻子。神的话不是让你拿起来使用的，神的话让你怎么样？让你来顺服的。你做妻子的就要在凡事上来顺服丈夫。你想你不顺服他，你怎么指望他爱你呢？尤其是男人的心又更硬，是不是？男的他不在家里追求，他到外边去寻求去，是不是？第二个原则就是丈夫爱护妻子。十九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明显是啊，做丈夫的很容易苦待妻子，是不是？在以弗所书五章的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说这里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不要虐待他们，更不能用手打，是不是？妻子是用来爱的，她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怎么能够来爱呢？怎么来爱呢？这就说你用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来爱妻子。当我想做丈夫的，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马上觉得惭愧，是不是？你什么时候，你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我们哪一个真正的用基督去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种爱去爱妻子了？没有，因为我们人都怎么样？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我们很少，我们甚至很少真实的体谅你妻子在家中劳苦。有的人，我真的有的人在妻子很好啊，可是很多的丈夫的都看根本完全都看不见。真的，每个人都是好像都是瞎眼的，总是看到外边的好，可是他家里有个真的宝贝，他完全的没有看到。我们总是希望做妻子要顺服，要他在家里勤劳，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很少去体谅他们的软弱，去体恤他们的需要。保罗知道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爱，这是人没有的，是不是啊？没有人这样。那保罗呢，就说：“好，我再给你降一个格吧，降格让你明白一点。”保罗说呀，就说你要像爱你自己一样去爱护你妻子，这个他就你懂了吧？就比较明白了，是不是啊？没从就像你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啊，哪一点缺了他马上就赶上去补，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说从来没有人恨啊，这是说丈夫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顾惜保养，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说你怎么样爱妻子呢？你用爱你自己的爱去爱妻子。我们人都是啊，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自私的。爱别人我们可能会装假，是不是？但是我们爱自己怎么样？每个人爱自己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因为从来没有人啊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顾惜保养。那保罗说，你怎么样爱惜你自己，那么呢，你就照样用这样的爱来爱妻子吧。你知道保罗讲的这个基督教的这种观念，绝对不是你知道在2000年前的社会，无论是在犹太社会，还是在希腊的社会，还是在罗马的社会，你知道吗？这是当时的两个犹太人代表的宗教，希腊人代表的文化，罗马人代表的政治。在那个时代里，妇女是没有权利的。可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了，真的是男女平等，知道吗？那个社会上不把妇女把那看成第一等，可是在这里不是这样。你知道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说女人啊需要顺服，需要低于男人，完全不是。 男人需要爱女人，女人需要啊顺既做妻子的那顺服丈夫，其实这是平等的，真的是平等的。保罗在这里说你怎么样爱自己，是不是啊？你就啊怎么样，你就照样去爱妻子。如果一个人连妻子都不爱，他爱别人怎么样都是假的呀。我记得很多在国外喝酒的在外面很一张很仗义气，是不是啊？回到家里就完全的怎么样，就一点儿也不懂得爱了。因为我们天然人就是这样，我们不懂得爱。有一个人呢，一个孩子，他就问他爸爸说，爸爸，他就一天问说，爸爸你爱我妈妈吗，是不是啊？这个爸爸呢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既没有说爱也没有说不爱，你觉得他爱不爱啊？当然也是有两可能，是不是啊？两可能。嗯，不过他的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就有问题，是不是就有问题。你知道吧，同样我想大家都知道张伯礼是吧，张伯礼他的侄女儿就问他的爷爷去了，他爷其实这样问题可能很多的孩子们都问，都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问他的爷爷你爱不爱奶奶呀，是吧？爱不爱奶奶。他爷爷就是无论怎么样啊说问他都不会说这个爱字来，对吧？不是爱字。后来呢这个他的这个爷爷就给他说了，他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这个字啊不是说在我们口里的，而是怎么样放在我们的心里的。嗯，对，如果你的爱真正的在你的心里，这个才是爱。你口上说的爱是没有用的，你一个做一个牧师的他也不一定懂得爱，懂了吧？你知道吧，有一天一个牧师，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回到家那儿发现他的太太正收拾东西，把他家里大包小包都弄去了。哎呀，他干啥，你搬家呀？他接着说，哎呦搬呀，我要真搬家。搬到哪儿去啊？他说我要搬到教会的讲台上去。为什么你搬到教会的讲台上去呢？他说因为我看了呀，你在教会的讲台上温柔可爱的像天使一般，你回到家里啊跟魔鬼差不多。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你要想有妻子顺服，你只有有爱你才能有顺服的回报，是不是啊？你不爱妻子你怎么能要求他去顺服你去爱你呢？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的妻子受了很多伤害。我们有个朋友，他的父母80多了，结果后来他爸爸得了很重的病。你说到了他妈妈呢不去照顾他的爸爸，我说哎，至少他妈妈很健康，在家里可以照顾他爸爸呀。他妈不去照顾他爸，他的妈妈帮着他的儿子去看看生意去了。你觉得你能责怪这个妈妈吗？后来我想，我说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没有好好的来照顾他的太太，你懂了吧？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种下的是爱，你收回的是恨吗？难道这个妈妈就是这样的狠心吗？她知道她照顾先生没用的，其实她照顾了他，等他好了，如果他病了的话他不会照顾他的。所以如果他照顾 去看过儿子的生意，等到他有病的时候他儿子会来照顾他。我们这个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吗？有每次我们去到医院里的去看这个啊，看你老弟兄的时候，我都很感动。他老是每次跟我说，他说幸亏他在旁边，要不他在旁边真的就很难了。还每次看着这个郑姊妹在那里一面笑眯眯的看着他的先生，是不是啊？我们每次我们去的看看啊，没有任何的苦读，没有任何的怨声，没有一声的埋怨，很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做丈夫的，你真的你爱你的妻子吗？可能在世人眼里你娶了世上最好的太太，可是你的心里还是没有满足，没有满足。你没有真正的爱你的妻子，其实你没有权利要求你的妻子那么服服帖帖的来顺服你。第31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夫妻二人不是分离的，两个人乃是本来就是一体。你知道 他是你的另一半。我们常常我们啊，这个世俗上来说，他是你的另一半，你是他的另一半。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的人不是你的父母啊。我记得很多人都把父母当成亲人，你在世界上最亲的人也不是你的儿女，在世界上你最亲的人也不是你的姐姐、你的哥哥，是谁？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可惜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原来本来是世界上应当是最亲的人，现在可成了最恨的人。看看当今的世界，多少的人在爱中结合，在恨中分开啊！我们人的爱真的是有限的。首先你要承认说，我的爱是有限的，只有神的爱是没有限，是没有限量的。我们知道爱我们自己，在我们夫妻中我们免不了吵架，可是圣经上有个原则，什么呀？你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我看着当有的时候看着我们周围的很多人，他们对自己的啊配偶充满了多年的苦毒怨恨，多少年的苦毒怨恨都在心里积攒着。我知道啊，有一对夫妻，他们啊，在没有信主之前也是每天吵架，这是很多人的光景，是不是？很多每天吵架，到信主以后啊，他们就完全改变，他们就有一个约定，约定什么呢？就是吵架以后一定要彼此道歉，因为圣经说的，你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不是？当日落的时候，天太阳下去的时候，你就应当把这个怒气怎么样，都消掉了，不可待到第二天。说不道歉的就不睡觉。起初的时候，他们信主的起初，他们还是吵架。可是吵架是啥？晚上就是对着背怎么样，在那里生闷气，但是还是不能睡觉。所以一定是都一定要是互相道歉之后再睡觉。慢慢的，你知道吗？两个人就彼此和睦了。后来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做了牧师。他说以前可能冷战要两三天不说话，后来怎么样？等他再后来的时候，可能两三分钟就解决了。首先你要把你的仇敌看成是谁，如果你把你的配偶看成敌人的话，那就完了。很多人也说啊，你说我不恨他，好像你不恨他，其实你不爱他就是恨他。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字，或者爱或者恨。你不爱你的丈夫，你不爱你的妻子，其实你就是在恨他。你觉得啊，他犯罪，他伤害你，他上不了天堂，难道你带着苦毒的灵，你能不能上天堂啊？你上不去的，真的这样。你不要一说我可以带着苦毒上天堂，没有的。你看到天上的人都是那样的，怎么样？完全能够赦免，完全能饶恕的人。我最近我给你发那个链接上，我不知道你大家看见没看见？真的，神在那里看着每一个人，神在那里看着每一个人。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在你的心里不积攒任何的苦毒。神不可能让一个充满苦毒仇恨的人进入他的国度。你是可以在人前自义，你就说我自己行多么多好，我对他多么多好，他对我多么多么糟，是不是？到神面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自义。可是很多人啊，把这个苦毒放在心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知道有个人啊，他离婚了27年，在这27年里，是吧，他从来都没有放弃他的妻子，对他丈夫的怀恨。你以为人分开了那恨就没有了吗？其实那个创伤岂不是仍然在他们的中间啊？后来这个苦毒的灵每天伤害他，后来他得了腰间盘突出，全身的疼痛。等到后来她决定饶恕她的丈夫的时候，就在一次聚会中啊，她顷刻之间在一次聚会里就得到了医治，得到了释放。你知道那天恰恰她的丈夫也在聚会当中，那时候他们两个人已经分离了怎么样27年了，他们40岁的时候离婚，是不是啊？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都在苦毒怨恨痛苦中白白的度过去了， 白白的躲过去，多么可惜呀、啊！后来那个牧师，那个牧师说，他说，那牧师就劝他们两个和解。他说，我现在年纪越大，我对我的妻子的依恋就越深。哎，而且我们越年老，我们彼此之间的需要越大。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强人，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需要他，你不需要对方，你也可以生存。可是到年老了，其实我们夫妻之间是伴侣的关系啊，我们彼此需要对方。传道书上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不是？岂止不只是好啊，而是好多了。后来这个牧师就带领他们彼此和好，后来他们复婚。我看到这个见证以后，其实我很感动。你知道吗？在神创造的前六天，神看着每一个他所造的怎么样，都是甚好，每一个东西都是好的。在那个在创世纪的前两章中，只有一个不好。什么不好啊？大家知道吗？那人独居不好，发现吗？只有一个不好，你的丈夫独居是不好的，你的妻子独居呢也是不好的。所以神为你要找一个配偶，找一个伴侣。虽然可能我们人都不是完人，我们每一个夫妻之间都有张力，都有矛盾，懂了吧？都有的。但是耶稣使我们和睦，耶稣使我们和睦，知道吧？在以弗所说，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当然这句话指的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其实也同样是指的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让我们人成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难道我们的夫妻之间不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彼此和睦吗？耶稣也能够使我们两个人怎么样彼此和睦，合而为一。所以如果你今天信主了，你得救了，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完全的得救，你只是一半得救了。所以你怎么样，今天要为你的另一半得救来祷告，你从心里饶恕他，来爱他，为他的另一半的得救来祷告。相信当你从心里能够释放掉那个苦毒的时候，神就释放他。圣经说什么呀？你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要释放。神释放他，圣经就拯救他。圣经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自己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自己的妻子呢？有人问说，哎呀，为什么你听不见神向你的心灵说话啊？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你因为有隔膜在你的心里，有拦阻在你的心里，拦阻了神向你说话，想给你祝福。当你把这个心里这种苦毒的拦阻出去的时候，神的祝福就要临到，神的恩典就临到。好，我们刚才说的时候，我们是丈夫应当妻子应当顺服丈夫，做丈夫怎么样应当爱妻子。其实这句话是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你要再看以弗所书前面这一节的话，就说以弗所书五章21节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不仅说是妻子顺服丈夫，其实丈夫怎么样也应当顺服妻子的。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们真的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这里可以说，夫妻之间的爱和顺服都是相互的，都是相互的。我希望我们当我们讲这的时候，我们开始怎么样让我们夫妻之间能够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可能在我们的里面都有张力， 是吧？我们现在从开始就不再纷争下去。如果两个人仍然在纷争当中，其实他们还是在亚当夏娃的咒诅当中。 你明白吧？当亚当夏娃，你知道吗？当他们犯罪，一开始第一天犯罪的时候，神问他们的时候，你看了吧，这个丈夫 把这个责任归到妻子身上，妻子把责任归到蛇的身上，是不是啊？归到身上，只是那个夫妻之间的张力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每一次看的时候，哦，看到夫妻争的时候，都想，哎呀，亚当，老亚当，老夏娃，真的老亚当，老夏娃。但是，让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老亚当，我们在新第二个亚当里面，在水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在老的生命里面，我们会彼此争吵，彼此纷争。可是我们在第二个亚当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相爱。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在靠着耶稣的爱，在靠着圣灵的能力，打破魔鬼在你婚姻当中的咒诅。妻子，你越顺服自己的丈夫，我相信你的丈夫越爱他的妻子，而且丈夫越来爱妻子，他越会得到看到妻子能够顺服他的丈夫，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你来责怪你的对方，不管他对你有多少的伤害，你没有任何的理由责怪。你可以有理由责怪他，但是你也没有任何的理由。你知道他是你的另一半而已。你要从这个无论多大的矛盾，怎么样，都是内部矛盾。我们国内都是这样的，都我们把分成对立矛盾还是内部矛盾，都是对吗？哎，无论有的时候你可能说起他的错处来，你要老是说他的错处，你永远是活在自义的里面。你活在自义的里面，你就是每天活在痛苦的里面。你想想是不是？活在自义的结果里，我觉得我什么都是对的，都是他错。你这样来看问题的结果，就是你一直活在痛苦里，你得不到释放，你一直活在那个伤口不断破裂的过程中，他每次在伤害你的时候，都加深你的痛苦。所以今天，所以你能回去想一想，是不是？你不要想他的错，你首先来想你自己的错，是吧？相信自己的。你做妻子的，你想，哎呀，我这结婚这么多的年，多少年，我到底在多少的事上真正的顺服他呢？可能做妻子、做丈夫的也想想，我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的爱我妻子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都要反省。我们可能尤其是做丈夫的更应当反省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爱他。很多人你要当自己你打开心的时候，发现里头根本就没有爱，真的没有爱。虽然你看到很伤心很流泪，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都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满到都是满足，对别人的情感完全的漠然不理的。所以我们要悔改，要悔改。你要想改善你的家庭的状况，要改善你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得首先不是从他开始，而是从谁开始？从你自己开始。你知道在家庭的冲突背后啊，我有的时候我不想讲，其实在背后的都是怎么样，魔鬼的势力。我不知道我讲这些啊，你可以懂。在家庭的冲突中，你有的时候你看不见背后灵界的黑暗的势力，其实你的真正的仇敌不是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先生，是背后的魔鬼，背后的魔鬼。我怎么样知道哈？我们一个弟兄，一对基督徒弟兄，你知道吗？有另一对的夫妻呢，他们要离婚，明天要到法庭上去签离婚证去了，两个人要签离婚证。我们这对的基督徒的这夫妻呢，他们就非常好，是吗？他说啊，你给我祷告，我要去让他们和解。结果呢，好，他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去到那个家去给他们，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和解了，没有去离婚。等到他们回来以后怎么样？他们两个人打了一架，懂了吧？这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你知道在背后的是什么？ 灵界的黑暗的事。有一次小严呢也去，他去一个家里，一个家里有问题，有问题的家。但他 回来了之后呢，他就一直头疼，他还不够说。到了晚上的时候啊，我们俩拌了一次嘴。等他拌了一次，拌完了之后，我才发现我上当了。上了谁当了？魔鬼的当了。可能很多人可能看不见，但是我跟你说，这是真的。如果我们的家庭今天，如果魔鬼要破坏神的工作，就是要破坏神的家庭，破坏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不是同居，不是分居，就是同性恋，那么魔鬼就达成了他的旨意。整个神的创造，整个神创造的秩序完全被魔鬼破坏掉了。你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 被创造的，神破坏了我们的家庭，他就破坏了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竭力的来保守我们的婚姻，忠于我们的配偶。不是你信了主就能去天堂，而是你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去天堂。真的，离婚绝对不是解决的办法。我知道很多人当他啊家庭问题的时候，他都想再找一个。真的，我其实我现在我都啊几乎是每现在最近的过去的一年里，我每天都听到很能离婚所带来的痛苦声。有人可能离婚很多年了，但是那痛苦永远再回不到以前，每天都在哭泣当中。当你离的时候，当你在婚姻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家庭的痛苦是没有办法。你想想，你如果你带着一个孩子的话，你自己，你连他亲生的父亲都不爱他，你想你指望别人的父亲去爱他吗？当一个人离婚的时候，最最受伤害的是孩子。这孩子在他都觉得他在父母的眼中完全是没有价值的，他的一生的形象，他的一生的挫折一直在他身里，这个伤害永远都没法弥补。离婚所带来的家庭问题大多了。你想想，你的丈夫，这个丈夫是自私的，是不是？你再想找一个后的丈夫，他可能说，有的人他可能对你真的能怎么样？我有的时候不能讲的很多，真的。你知道，没有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没有耶稣的爱，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说，你不要去爱一个不忠于自己的妻子，他不忠于自己的妻子，他不会忠于你。你也不要去贪恋一个不爱自己丈夫的女人，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她也一定不会珍惜你。我们怎么办？我们来见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要来珍重我们的婚姻。我们再让神进入我们的家庭，让神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来真正的，你知道吧？当夫妻之间，如果每一个人都来靠近神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夫妻之间也怎么样？彼此的靠近，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应该在一起共同来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建立跟神的关系，最终的你们两人的关系也都能够越来越变得越好，越来越变好。好，我们可能想想，最重要是我们今天还就是这两句话，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实行起来怎么样？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你一生去实行的。一生实行这两句话，也在你的家庭当中。你知道，我们如果做妻子，要真正的来顺服你的丈夫，来敬重你的丈夫。我们做丈夫的要用基督 爱教会的爱，为教会设计的爱，用爱你自己的爱去爱你的妻子的话，你知道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怎么样来行的话，我们的婚姻一定是蒙福的，要蒙福的。当然说你要想得到婚姻的幸福，我们是靠着自己是做不到，你需要什么？需要神，需要耶稣，需要耶稣。当耶稣赐给你这个新的生命，你真正的信靠他的时候怎么样，你能靠着圣灵的力量活出这种爱的生活来，活出这种顺服的生活来。圣经的最终一句话，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今天 所收的，你要知道是你过去所种的，有的时候怎么样是挽回不过来，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你将来所收的是你今天怎么样所种的，是你将来是今天你所种的。如果你在现在就开始在你的婚姻中来种下顺服，种下爱，种下饶恕，种下忍耐，不久很快怎么样你就要收获婚姻，神在你的婚姻中所带给你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每一对的夫妻都怎么样来建立完美喜乐的新的关系。其实不单单是婚姻关系，其实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要用神的那种爱去爱对方，怎么样你最后还是受害的还是爱。好，我们低下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让我们与神之间的隔膜，让我们与神之间的隔绝完全的断开，拆毁了我们与神之间隔断的桥梁，让我们可以来面对面的来遇见神。主啊，我们知道不仅如此，你还隔断了我们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让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来祷告，为每一对的婚姻来祷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了新人，我们要按着主的话去做，让我们做妻子的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让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要爱，用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的爱来爱妻子。我要看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都会被主的爱来融化，被主的爱来祝福，被主的爱来改变。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相信主你借着这些话向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你来祝福我们，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